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今天在第二个钟头的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米。今天是9月13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表示欢迎美国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邀请。普京在观看俄中军队演练时称，将加强俄国军力。美国战斗机在阿拉斯加沿海拦截俄罗斯轰炸机。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表示，中国夺取台湾拉美邦交国不会没有效果。
As I said, for me, the key factor is on the overall U.S. relationship.
在新闻和时事经纬会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星期四表示欢迎美国发出的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邀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对记者说，中国收到了美国的邀请，对此表示欢迎。他还说两国正在商讨举行会谈的细节。特朗普政府在决定何时开始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之前，提议与中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再给予北京一个机会来解决美方的关注。不过美国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再举行一次会谈是必要的一步，但是不大可能达成交易。亦都有人认为，在美国新关税的威胁之下，中国可能会作出让步。以美国财政部长鲁钦为首的美国高级官员最近给予中国副总理刘鹤等官员发出邀请，提议再举行一次的讨论双边的贸易问题。美国方面提议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面进行讨论，而且要求中方是派遣部长级的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的地点会在华盛顿或者是北京。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视察前苏联垮台之后规模最大的东方2018战略军演，美国并且观看了中俄联合实兵实弹演练。普京声称两军表现水平高。普京在靠近在中国边界的俄罗斯楚戈尔训练场全程观看了历时40分钟的实兵演练以及检阅。普京说，演习不是针对其他的国家，俄罗斯是和平的国家，没有任何的侵略计划。不过普京强调将会进一步加强俄罗斯的军力，为军队提供最新的下一代武器装备。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率领了中方观摩团亦都参加了活动。中国亦都派出了3200人的部队参与军演，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境外参演。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讲话报道，两架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星期二在阿拉斯加沿海附近上空是拦截两架俄罗斯远程轰炸机。美军的北方防空司令部说，两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在阿留申群岛以北的白令海峡防空识别区飞行，还有两架的苏-35战斗机是护航。美军两架猛禽隐形战斗机升空伴飞。这个是一个月以来俄罗斯飞机第二次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飞行。北美防空司令部的书面声明说，这两架的俄罗斯轰炸机从未有进入过美国或者加拿大的领空，但是未有具体说明和美国领空的距离。美国福克斯电视台说，俄罗斯轰炸机距离阿拉斯加的西海岸只有不到90公里。北美防空识别区最外围距离阿拉斯加海岸大约320公里，大部分是属于国际空域。纽约时报在去年报道，从2007年到2017年，美国在防空识别区对俄罗斯飞机拦截大约60次。美国谴责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以及是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选举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的书面声明说，这些地方继续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根本无法举行真正的选举，只能够显示俄罗斯无视国际惯例，继续阻碍在俄罗斯东部地区实现和平。美国国务院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仍然全力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东部俄罗斯煽动的武装冲突，并且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以及领土完整。 美国威胁要对俄罗斯以及系任何现时或者系将来干预美国选举嘅任何人进行自动嘅制裁。美国特朗普政府星期三签署一项政令，授权对任何干预11月6号美国中期选举嘅个人、团体或者系国家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以及系其他惩罚嘅措施。美国再过唔到两个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投票，呢项政令涵盖咗干预形式，包括破坏投票机以及系选民数据库等选举设施，对候选人或者系政治团体发动网络攻击，以及系散布不实信息嘅有组织行为。政令签署嘅时候，白宫正在系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嘅立场。之前，特朗普总统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俄罗斯卷入任何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讲法，不过美国情报界的调查显示俄罗斯卷入了干预大选。美国人口普查局星期三的报告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去年达到61372美元，创下了最高纪录。新的中位数意味着有一半的美国家庭的收入是高于这个数，一半是低于这个数。这个反映了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走势强劲。在4月到6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达到 4.1%， 而失业率就是8月份维持在 3.9%。2017年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16年的60309美元高出了 1.8%。 随着美国继续从10年前的严重衰退当中是复苏，近几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一直在增加，当时数以百万计的人是失去了工作，很多人因为没钱维持每个月的房贷付款而被银行收走了他们的住宅。如今一位人口普查局官员表示，很多美国人正在从半职转为全职，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和俄罗斯长远来讲不会走在一起。另外，俄罗斯高官罕见地参加了北韩大使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庆酒会活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中关税越战越烈，中国推迟接受美国公司执照申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政府在决定何时开始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之前，提议与中国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再给北京一个机会来解决美方的关注。不过，美国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纠纷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因此再举行一次会谈是必要的一步，但不大可能达成交易。亦有人认为，在美国新关税的威胁之下，中国可能会做出让步。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向中国提议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以期在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进口产品征收新的关税之前，再给北京一个机会来解决华盛顿在贸易问题上的关注。了解情况的人士说，以财政部长鲁钦为首的美国高级官员最近为中国副总理刘鹤等官员发出邀请，提议再举行一次会谈来讨论双边的贸易问题。美国方面提议的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星期进行讨论，而且要求中方派遣部长级的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地点可能是在华盛顿，亦都可能是北京。美国官方还未有对此发表评论。在这个消息透露出来之前，一个新成立的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的联盟启动了一个公关游说运动，来加大那一些受到特朗普总统贸易战伤害的美国人的声音。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提议与中国再次进行贸易谈判是否与美国国内的一些团体反对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有关。在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进行公众评论期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收到了近6000条评论。对于美中双方的会谈是否能够谈出什么结果，美国的一些贸易问题专家并不乐观。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所的政策分析师沃尔特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沃尔特斯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好机会，显然是必要的一步，而且他希望双方能够谈出结果，但是他对会谈达成任何交易持悲观的态度。 不過，曾經擔任過美國助理貿易代表的藍迪認為，在新的2000亿美元關税的威脅之下，中國可能會後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他認為中國會讓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中，誰先讓步最終達成了一個協議。特朗普總統還未有決定何時對2000亿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上個星期五表示，他已經準備好對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特朗普當時在空軍一號專機上說，他們正在談論的2000亿美元可能很快就會發生，這個取決於會發生什麼，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將取決於中國。特朗普說他實在不想這樣說，但是在背後是另外2670亿美元，如果特朗普願意的話，可以在短時間內實行。傳統基金會的政策分析師沃爾特斯認為，特朗普何時決定對中國徵收新的關稅，取決於好幾個變量。沃爾特斯說，顯然實施這些關稅的官僚程序可能意味著關稅的實施會被推遲至少一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但是他們正在進入今年第四季度，傳統上這個時候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會增加，如果總統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產品徵收關稅的話，美國的消費者會開始更直接地受到貿易戰的經濟代價。隨著中期選舉的臨近和新一屆國會的出現，這種做法可能會帶來高昂的政治成本。這位研究亞洲經濟的分析人士認為，除了國內的壓力以外，任何交易最終需要在特朗普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兩個人之間達成。除了這個月的聯大會議以及11月份的20國集團峰會以外，這兩位領導人在今年年底沒有第二些機會見面，而這兩次會面很難解決雙方之間的貿易問題，因此美中之間的貿易戰至少會延續到今年年底以後。美國之音記者莉亞，華盛頓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9月11日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大型联合军演，他是否担心中俄两国未来可能会组建军事联盟。马蒂斯认为这个不太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国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到行动，而他看不到俄罗斯和中国的长远利益会使到他们结成盟友。在同一日的较早时，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启动号称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中国应邀派出3000余军人和近千件军事装备参与军演。中国国防部说，这次是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派兵去到境外参加军事演习规模最大的一次，并且说两军战略演习层级更高，标志中俄两国战略互信和军事合作水平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次中俄大规模军演正值中国和俄罗斯都同美国关系相当紧张之时，因此被一些人认为中俄两国正是向美国和欧洲盟友发出警告，中俄两国可能会更紧密地展开战略合作。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加兰特柳山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俄联合军演并不意味着两国会在大规模冲突之中联手作战，但是显示出两国在追求各自利益的时候愿意合作，比美国和北约制造麻烦。 纽沙姆说，确实在短期之内，他认为俄罗斯和中国显示出愿意在利益重叠的领域合作，尤其是他们的主要利益，是为美国制造麻烦。普京对北约西方的威胁性姿态非常明显，虽然军演显示出俄罗斯在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军队合作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军演显示出两国政治合作的意愿，如果普京对欧洲加大施压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上面不反对或者表示支持，或者是反过来，如果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和东亚以大欺小，打压台湾欺负日本的时候，普京亦都以礼相待，这些就是显示出两国的政治合作的意愿了。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二刊登解放军报这篇文章说，参与演习中的中国军方指挥员表示，这次演习旨在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强两军共同应对各项安全威胁的能力，但是演习并不针对第三方。不过包括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格尔茨在内的很多分析人士说，中俄不可能结成正式的军事同盟。军事分析人士费根豪埃尔说，在俄罗斯和西方交恶和美国对抗升级之际，中国并不是俄罗斯的盟友，中国更加不会为俄罗斯而战。不单止是这样，俄军一直将中国看成是潜在威胁。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亦都认为，中俄两国会在军事上加强合作，但是不会正式结盟。他对美国之间说，结成军事同盟对中俄两国都是代价巨大的，因为会引起亚洲和欧洲周边国家的警觉，反而引发反中俄联盟的阵营，这些会令到他们的局面变得更差。另外一点就是，两国亦都没有结盟的必要，无论是中国或是俄罗斯都没有意愿介入对方的热点问题。中国没有兴趣派兵进入乌克兰，他们不会这样做。同样的，俄罗斯并没有兴趣卷入中国和台湾之争，或者美国和中国的台湾之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墨宇的报道。
俄罗斯高官罕见地参加了北韩大使馆在莫斯科举办的国庆酒会活动。俄罗斯东正教代表团亦都可能访问北韩。俄罗斯议会领导人访问平壤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和北韩两国的制裁，并赞美北韩政权和金正恩。有分析认为，俄罗斯试图通过与北韩走近来对抗西方和美国的制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苏联解体后曾经拥有共产党统治历史，90年代民主化进程中的俄罗斯一度将北韩当成反面教材。当时的很多俄罗斯媒体将北韩称为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专制政权。俄罗斯在很长时间里面都和带有流亡国家标签的北韩有意保持距离，即使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共产党和北韩之间的来往交流亦不似今日那么多。北韩驻莫斯科大使馆过去举办活动时门庭冷却，活动的座上宾主要是那些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非常边缘、影响力极小的极端左翼人士。但是最近几年来，这种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除了俄共和北韩的交往增多之外，更多带有官方背景的俄罗斯北韩专家和东亚问题学者开始参加北韩大使馆的建国酒会以及今日成出生纪念日等活动。今年更有俄罗斯副外长和国防部副部长等高级官员出席了北韩驻莫斯科大使馆举办的建国70周年酒会活动。主管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在活动上说，莫斯科主张和北韩继续扩大合作。他说十月份将迎来两国建交70周年纪念，为此会举办一系列活动。莫尔古洛夫还表示，俄罗斯与北韩在所有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双方在远东地区的合作，都具有很大潜力。出席酒会活动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说，北韩是俄罗斯的老朋友和伙伴，两国军方应该加强合作。他说这个对于保证东北亚地区和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和平必不可少。 福明在出任国防部副部长之前，曾经是长期负责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要官员。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亦推动俄罗斯与北韩走近。多名北韩学生最近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院毕业，在返回北韩前夕，几日前他们特别被邀请到莫斯科，在著名的救世主大教堂中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利尔的接见，并获得封号。这批北韩学生将作为东正教神父服务平壤的一座东正教堂。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多年前曾经访问过俄罗斯贝加尔湖畔城市伊尔库茨克的东正教堂，他后来下令在平壤亦建一座东正教堂。东正教大牧首基利尔说，东正教堂是俄罗斯与北韩友谊的象征，他感谢北韩领导人恢复东正教堂，并称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会派遣东正教代表团10月份访问北韩。他还期望北韩现任领导人金正恩到时亦会访问在平壤的东正教堂。由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率领的议会代表团9月8号抵达平壤，参加了北韩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这个是近几年来级别最高的俄罗斯领导人访问北韩。马特维延科会晤了金正恩等北韩领导人，并向金正恩转交普京的一封信，同时表示金正恩有意访俄。马特维延科特别向同行的俄罗斯媒体赞美金正恩和平壤政权，并批评西方对俄罗斯和对北韩的制裁。他说这次平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推动俄朝关系在政治、经贸等所有领域全方面向前发展。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不会违反联合国制裁，但是会寻找制裁之外其他途径和北韩发展关系。马特维延科还表示，他访华时特别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讨论过北韩议题。金正恩今年几次访问中国之后，俄罗斯急于寻求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五月份以来多次公开表达希望金正恩访俄，或者是在任何地点同时间与金正恩会晤。莫斯科的一些国际政治分析人士说，星期日北韩阅兵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马特维延科虽然亦坐在贵宾台上，但是金正恩专门同中国领导人栗战书共同牵手向人群致意。另外，俄朝峰会至今没有举行，这些迹象都显示俄罗斯对北韩的影响目前不如中国。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加紧，美国的一些新制裁正在路上，俄罗斯国内出现很多呼声，希望利用与北韩加强关系来抗衡美国。一家亲克里姆林宫互联网媒体说，俄罗斯应该考虑在联合国发声解除或者是减轻对北韩的制裁。有官方背景的战略问题学者卢基亚洛夫认为，俄罗斯经济不能够同美国相比，俄罗斯不应该采取经济手段报复美国制裁，反而应该寻找美国的软肋，在其他领域给美国制造麻烦。主要大报独立报没几耐之前表示，为了回应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应该是在国际安全等领域不必承担过去应该承担的责任。军事评论人士利托夫金说，只要北韩继续拥有核武以及联合国的制裁不解除，俄罗斯不太可能升级与北韩的军事合作，其中包括出售武器。他说，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как б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Пхеньяном может как-то изменить.
利托夫金说，他不认为莫斯科与平壤的这种合作会改变朝鲜半岛的力量平衡。涉及俄罗斯与北韩的军事技术合作时，这个或者涉及修理和更新北韩的过时军事装备，或者是举行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联合演习等，这些合作的规模都不会很大。俄朝关系走近的另外一个信号是，俄罗斯著名红歌歌手卡普中几日前去世后，北韩特别发电表达哀悼，被俄罗斯各大媒体报道。卡普中多年前曾经访问过平壤，并受到金正日的接待。 呢位喺俄罗斯同前苏联地区几乎家传户晓嘅歌星，从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喺克里姆林宫唱红歌。佢仲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喺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举办嘅活动中献唱。但系卡普中因为涉嫌同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20多年嚟一直无法获得美国签证，并被西方列入制裁黑名单之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节目。针对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召回美国驻萨尔瓦多多米尼加大使同巴拿马代办一事，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莫健话：美国政府系要借此对中国发出信号，那个就是北京夺取台湾在拉美邦交国不会没有后果。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说，莫健在全球台湾研究所 GTI 年会再保证与再强化美台关系的主旨演说中表示，召回外交使节就是在这里告诉中国听，划走台湾邦交国是美国关切之事。这个也就是在这里说，这个不是没有后果的行动。由于北京领导人不想与美国冲突，因此这个也等于是在这里告诉他们美国会有反应，会有行动。莫健还说，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要审视和这些主权国家的关系，这个是因为北京的做法破坏台海稳定，因此美国采取这种的外交动作是巨大的一步。关键要素就是明确的使北京知道他对台湾的行动不会没有后果，美国会有反应。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亦都通过预录视频对年会发表演讲。吴超燮强调，台湾是中国在全世界各种行动的第一个对象，如果中国得以通过恐吓迫使台湾投降，对全球民主生活方式和法治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因此台湾不能倒。虽然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已经失效，但对台湾外交部长访问华盛顿的限制离体还未有解除。在视频中，吴超燮说，作为外交部长，他的旅行不如以往开放。吴超燮表示，在特朗普政府落实其亚洲战略之际，台湾正是追求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一个理念相近的理想伙伴。台湾有很多经验能够与印太地区分享，包括民主体制与活跃公民社会的能力建设。台湾已经准备好通过新南向政策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推进彼此共同的目标。对于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对台湾的胁迫，吴超燮强调，那个不单止是对台湾的威胁，或者是对地区安全，或者是权力平衡的威胁。从其核心来看，中国是全球民主自由价值的威胁。吴超燮强调，台湾不是在这里打一场会输的战争，台湾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在中国正运用其经济杠杆力在全世界对很多国家施加不必要的政治压力之际。他说，台湾站在道德高地，有如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一般，台湾终将取得胜利。吴超燮认为，台湾参与各种印太地区的连结需要强化，台湾亦都希望当地区有各种关于经济与安全议题的讨论时，台湾能够有一席之地，只要能够不在中国反对下被拒绝参与，对台湾就是一个最有力的保证。吴超燮亦都感谢美国特朗普政府、国会以及会议现场出席人士所代表的美国各界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希望在这个艰难时刻， 美台加强彼此的连结，共同互惠共享价值，建立一个根植于自由与民主的持久和平。这一场年会聚集了很多美台学者专家，共同讨论美台之间的全面关系，包括台湾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角色、台海两岸关系、经济合作以及安全议题等。台湾驻美代表处副代表薛美瑜亦在会中发表讲话，出席者有任雪丽、金德芳、卜瑞哲、易思安等专家，以及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宜中等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印度媒体表示，中国军队最近三次越界。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中国夺取台湾，拉美邦交国不会没有后果。美国与古巴官员将讨论美使馆人员不明脑部受损问题。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军队上个月三次越过位于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一条实际控制线，最远深入印度领土达四公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否认有关的讲法，中国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例行的巡逻。他还说，中国边防部队一贯遵守两国之间的相关的协定，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展开活动。印度北阿坎德邦和西藏接壤，该邦杰莫利县的巴拉霍蒂地区在中国被称为是扎达愿达巴乡。中国认为该邦北部的杰莫利以及是喀什两个县总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属于中国。去年7月，中印两国在洞朗地区的对峙还未结束的时候，亦都曾经传出中国军队连续多次是越境北阿坎德邦的消息。在印度的边境的警察部队提出了交涉之下，中国士兵离开了当地。针对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召回美国驻萨亚多多米尼加大使亦是巴拿马代办一事，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表示，美国政府是要藉此对中国发出信号。
As I said, for me, the key factor is on the overall U.S. relationship.
莫健是在全球台湾研究所联会再保证和再强化美台关系的主旨上面发表演讲，召回外交大使就是话俾中国知，挖走台湾邦交国是美国关切的事件。这个亦都是话，这个不是不会有后果的行动。由于北京领导人不想同美国冲突，因此这个亦都等于是话俾佢哋知，美国是会有反应，是会有行动。莫健仲表示，美国政府已经表示要审视同呢啲主权国家的关系，这个是因为北京的做法破坏了台海稳定，因此美国采取了这种外交动作是巨大的一步。关键要素就是明确地令到北京知道，佢哋对台湾的行动不会没有后果。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亦都通过视频是对联会发表了演讲。美国和古巴是星期四准备会面对讨论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出现的一些使馆人员遭受不明袭击导致受伤的问题。将近两年前开始，美国大使馆发生是工作人员遭受到美国所讲的健康袭击，有20多人受伤，包括一些被诊断为是脑部损伤，原因至今不明。最近有报道怀疑俄罗斯使用微波武器袭击了美国外交官，不过美国国务院对此是反应谨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他们目前还是不知道原因，亦都不知道哪些个人或者组织是做了这些事情。报道亦都引发了古巴的抗议，虽然古巴未有否认美国人员出现的症状，但是坚持没有证据证明这些症状是由于发生在古巴土地上面有预谋的袭击造成。美国苹果公司在星期三在2018年产品发布会上面将中国、香港以及台湾等列为是新款手机等首波上市的地区。在苹果手机的粉丝期待着新产品的时候，中国官媒却是将焦点集中在发布会，将中国、香港以及台湾并列为以及是其次标注上面，纠结在中国所称的领土主权问题。 苹果发布会在公布首波发售时间和地区的时候列出了中国配以五星标旗的旗帜，而香港配上紫荆旗，以及是台湾配上了中华民国国旗。这个看上来不经意的做法引发了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的首先炮轰，中国当局近期以商业手段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做法不断升级。环球时报没多久之前是指责全球最大的家具以及是家居用品零售商瑞典的宜家家居将台湾和香港中国并列为是地点，涉嫌违背一个中国，将宜家扯入了两岸政治争端。苹果公司亦都在星期三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富比泰诺举行了2018年的苹果发布会，展示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以及是苹果手表。会上便发布了三款新的苹果手机，包括 14.7 厘米的 10S、 16.0 厘米的 10S Max 以及是 15.5 厘米的 10R。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被告报复性骚扰举报者；另外，中国的金融难民是政府试验的牺牲品。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民意调查对特朗普的评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热衷于在选举造势活动上称赞强大的美国经济，但是强大的经济并未能转化为提高的支持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近期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是40%或者更低。分析人士认为，那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尤其是两个月之后就将会举行关系到哪一个党控制国会的中期选举。最新的 CNN 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42%降低到现时的36%。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显示，总统的支持率是38%，反对率是54%。而克勒普每周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是40%，反对率是54%。这些标志着总统的支持率已经有八个星期连续低于42%。真实政治网的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平均支持率是41%，反对率是53%。专注于民意调查分析的 538.com 网显示，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是39.9%，反对率是54%。总统的好消息就是 CNN 和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都对特朗普在经济上的作为给予了70%左右的高分。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仍然对特朗普有住84%的支持率和7%的反对率。最新一系列的民意调查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特朗普在独立无党派选民之中的支持率正是降低。一些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说，总统过去两个月在独立无党派选民之中的支持率跌落了10%。他们认为这些是特朗普在极具争议的边境政策之中将非法移民的子女和家长分开，还有对双普惠的负面看法导致的。总统的支持率通常被视为中期选举成败的关键风向标。从历史上面来看，假如总统的支持率低于50%，那么其所属的党派会在众议院之中平均丢失30个席位，民主党在11月需要获得23个席位来重新掌控众议院。在几个星期之后，即将举行的民调投票将会简短地询问选民在11月支持哪一个党派。真实政治网这个星期的平均调查显示，民主党对共和党占有优势，两党的支持率分别是47%和39%。两党支持率的差距越大，支持率高的党派就越有可能在11月大有斩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公安部近日启动网上平台，呼吁民众举报涉嫌非法集资的网络活动。不过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对 PEP 等民间网贷首先是放任，毫无监管，民众最终成为了试验品和牺牲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公安部网站9月12号星期三发布消息，已经开始对网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案件展开集中网上登记行动，并且公布了官方网址。中国公安部说，网站开通两日以来收到举报网贷平台案件50宗，并且说此举旨在推进阳光办案，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全力追赃挽损，全力保护相关案件投资人合法权益，及时回应投资人的关切。P2P 金融难民、黄线自杀等系列恶性事件发生后，民间反应强烈，显然中国政府终于采取某种行动。在这个之前 ，P2P 金融投资案受害人黄线对政府在民间网贷系统崩溃事件毫无作为，绝望后抛下幼子自杀身亡，事件震惊中国社会。其后又有报道，一名网贷中血本无归的男子割腕自杀，照片显示一名妇女抱住失血丈夫痛哭，地上血迹斑斑。不过据报，这名男子正在接受抢救，生死未明。而同时网上还有民众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不少中国网贷难民在某商场内公共通道开阔地区拉起横幅，悼念自杀身亡的黄线女士，抗议政府关键时刻推诿责任无所作为。石家庄一位女士曾经在中国某大银行推介的金融产品中受害，多年打官司无结果，她对公安部开设平台鼓励举报不抱有太大希望。她对美国之音说，
P2P 实验国家当中也是允许这个搞这个民间借贷，国家也是鼓励的，借贷是可以的。
这位女士说，国家当初允许鼓励搞民间借贷，为什么现在又倒闭？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问题？很多企业家是想做好，但是政府政策变了之后就没办法往下走，银行不贷款，资金链断了，企业经营不到，民众要钱上访报案，上面就说你非法集资，一下变成刑事案件。黄线女士死亡之前大概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她对党对政府从小坚定不移。黄线就是上访被围困，举报遭打击后绝望。庄太亮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社会没有 PEP 这类网上投资平台，中国大陆庞大的网络系统为网贷提供基础条件，但是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不能划缺。他说，
所以就是要政府，如果你真的有个平台你就规管，但是规管的问题就是
庄太亮说，政府真的要这个平台就要规管，当然这个平台可以不设在国内，这样很难监管。如果这个平台是在国内有国内的名字，就要有一个法，同规管国内银行没什么不同。中国科技日报曾经报道说， P2P 网络借贷凭借住门槛低、收益高、操作方便、灵活度强等优势，迅速在互联网金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走佬、停业、提现困难，全国近五个月倒闭停业的 P2P 机构清单令人触目惊心。为什么中国政府对 P2P 没有监管？庄太亮说，
因为中国就是这样子的，跟香港的做法不一样。
庄太亮说，中国的做法是这样的，跟香港不同，香港是首先有规矩和法律，然后才可以去运作，国内是你先运作，有问题我再去补救，去修改法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政府拿老百姓的钱做试验，出了差错不负责，以维稳摆平民怨。评论认为，经一事长一智是对的，不过对这么重大的民生问题，习近平和李克强政府如此试验，就是草菅人命。网上舆论还显示， PEP 某些利益相关方可能还涉及中国红二代某些人的经济帝国利益，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披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承包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纽约机组驻地的一家管理公司的一名前员工和一名股东，在纽约联邦同州的两家法院控告国航及其一名管理人员性骚扰、歧视、报复、恶意干扰合同等多项罪名，但国航与其他被告则以原告并非国航雇员，以及原告违反国航驻地规定为由要求撤案。现在双方正在纽约法庭激烈过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
2017年11月，居住纽约长岛的黄宽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控告国航纽约长滩机组人员驻地前经理李松涛对他持续进行性骚扰，以及国航在他投诉之后对他进行打击报复。黄宽在2014年至2016年间任国航纽约长滩机组驻地的前台接待员。黄宽在起诉书当中说，从他被告到被炒，李松涛不断对原告进行不受欢迎和冒犯性的性行为、骚扰和歧视，这些行为包括在工作场所聊性话题、提有性暗示的建议、要他辞去工作去做他的个人助理、建议到旅馆开房、相互满足性需求等，但都被原告拒绝。起诉书又说，在原告投诉了李松涛性骚扰之后，各行解除了和他受雇管理公司的合约，和新公司签约，然后拒绝再雇佣他，以此对他进行报复。黄宽的诉讼以美国联邦民权法第七条、纽约州和纽约市人权法作为依据，控告各行李松涛以及拒绝再雇他的新公司雇主如辉、歧视、报复等八项罪名。美国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规定，禁止雇主对雇员基于性别、种族、肤色、个别、组织和宗教的歧视。纽约州和市的人权法则是在民权法案基础上对公民权利的扩大和延伸。各行的律师对此进行反驳，他们除了质疑该案的司法管辖和民权法第七条的适用性，指出黄宽不是各行的雇员，而是受雇于各行签约的管理公司 LB Oceanside， 控制原告工作安排、工资级别和职责的是 Oceanside， 不是各行，因此无从谈起各行对他的报复，他们要求撤销诉讼。但是黄宽的律师回应说，虽然原告的工作地点分包了给 LB Oceanside， 但各行控制着原告工作环境的各个方面，各行的雇员李松涛管理和监督着他，所以起诉书指原告是各行的雇员，不单止是因为各行和 Oceanside 是联合雇主，而且因为原告的性骚扰投诉，各行强迫 Oceanside 解雇他的员工，然后由全部男性员工替代。各行在2013年和 Oceanside 管理公司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由 Oceanside 作为各行纽约长滩机组人员驻地住屋提供物业保养维修、客房餐厅管理等的服务。该驻地位于纽约长滩西百老汇485号，是一栋五层楼的建筑，拥有近80个客房，为每日途经纽约的各行航班暂时停留的机组人员提供食宿。奥信赛管理公司有两名股东，余辉和黄鹏生，各持一半的股份。各行在黄宽向奥信赛股东黄鹏生投诉李松涛的性骚扰问题之后，在2016年11月终止了同奥信赛公司的合约，转移同另外一位奥信赛的股东余辉新成立的公司 Ocean Front 合作。Ocean Front 雇佣了几乎所有 Ocean Side 的原班人马继续运作，从而摆脱了诉讼性骚扰的黄宽和到北京国航总部举报的黄鹏生。黄鹏生在2017年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控告国航和余辉撕毁合约、恶意干扰执行之中的合约，要求 Ocean Front 赔50万美元，国航赔150万美元。代理这项诉讼的董克文律师对美国之音说，黄鹏生等于是一夜之间失去了本来可以一直做下去的管理公司，就因为他去到北京各行总部举报了李松涛性骚扰。董克文又说，各行认为本来好好地送一个职务给你，但是你不要，你现在要做麻烦制造者，对不住，他们终止了和黄鹏生的合约了。各行和余辉的律师在反驳的辩词之中说，黄鹏生是因为违反了各行的规定，在驻地向机组人员贩卖商品而被各行终止合同的，因此造成的所有损失都是因为他个人的行为所致。律师仲指 Oceanside 管理公司和各行之间的合同是一个可以随时被终止的安排。但是董克文表示，黄鹏生为机组人员代购商品和本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黄先生有没有执照、有没有交税，这些都是由美国政府来到调查的。黄先生作为代购，这个事件基本上是从第一日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没人提出有问题。这些好像是赶快要找黄先生有什么错事，找一个理由藉口将你解雇。 杜克文仲表示，虽然双方可以终止合约，但是美国的法律又说，当有人举报了性骚扰或者公司有不当的地方，你不能够因为这个原因去报复。杜克文又说，他已经有谈了几乎所有和案件有关的人员，包括到香港已经被调回国内的李松涛和周若龙等问话取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纽约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你说是碰到倒霉的事件， Michael 就大力帮助他亲戚旧朋友了。你说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a drag 以及 to start from scratch。
Haley, huh? How's your history project going?
你还要问我历史科那些东西？哎呀，真是糟了，我的电脑坏了，我写的东西全部没了，但是这份报告明天就要交了。
Your computer crashed? Wow, that's a drag.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你说什么？什么是 drag?
If something is a drag, D-R-A-G, that means it is negative or depressing.The fact that you lost your history project a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do it again is definitely a drag.
原来 a drag 就是不好彩，令到人不开心的事。我的电脑坏了，我明天要交的历史报告全部没了，这个真是不好彩了。 It's really a drag.
That's right. You want to know what else is a drag?
还有什么不好彩的事啊？
My computer is broken too.So I can't let you use it to rewrite your project. I sent it in to be fixed and won't get it back until next week.
你的电脑又坏了啊？本来还想借你的电脑用下。没事了，我可以用我同房同学的电脑，但是我要先去图书馆将我写报告用过的书全部找回来，重新看这些书找材料。我可不可以明天完成这个报告还是问题？真是糟了。
Maybe if you explain your situation to the professor, he'll give you some extra time. I'm sure he knows what a drag it is when your computer breaks down. It doesn't hurt to ask.
是吧，我可以向教授解释一下，他肯定明白电脑坏了，不见晒的材料是几咁弊的。你讲得啱，或者他会给我延期交卷，我马上去找他。
Li Hua,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say? Will he give you extra time to do the project over again?
是啊，教授给我延期三日交卷，但是我怕重新再做，时间还是不够。What a drag.
Yeah,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ll help you as much as I can.
Start from what? 什么是 start from scratch?
To start from scratch, S-C-R-A-T-C-H.means to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lost your entire project when your computer crashed, including your research. So now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Oh, to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头开始。电脑坏了，我做的嘢都冇晒，所以 I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start your entire project from scratch. How can I help?
Michael, 你可以帮我，真是太好了。既然我要从头开始，那我就先去图书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书啊？
Sure, I'm happy to help. While we're walking, why don't you try and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to start from scratch?
蛤？一路行还要我同你举例？你真是揸得紧啊。好了，等我想下。如果我间屋被火烧了，那我们就要重新起过间屋。To build a new house from scratch, right?
Yeah, that's right. That's not a very happy example, though. It would be a real drag if your house burned down.
是啊，这个例子不是很开心。好了，我再举过个例子。如果我要学画画，但是从来没学过的，我就说 I'm going to start from scratch.
Yes, you could. Hey, look, there's the library. I suppose we had better focus on your project now.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fter all.
是啊，我要集中力量，从头来过，真是不好彩了。It's such a drag.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a drag， 意思咧就系倒霉唔好嘅事。另一个咧就系 to start something from scratch， 意思咧就系指从头开始。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个星期嘅同样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5千赫 39.6 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5千赫 40.7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最近宣布追加援助款项，来支持美国与尼日利亚政府之间的双边发展目标援助协议之中所概述的目标。这项的协议于2015年签署，$2,500万将用于加强粮食，做法是协助尼日利亚各州政府的努力，支持尼日利亚开放政府伙伴关系项目所制定的承诺，改善透明度和打击腐败。另外的$150万将通过美国总统艾滋病救援紧急计划，在一些特定的州帮助当地的人提升健康和教育水平。追加援助的总金额为$2,650万。这一笔新的追加资金使美国政府根据为期五年的发展目标协议所提供的总援助金额达到$11亿。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正在与尼日利亚的联邦与州卫生部门合作，建立更坚实的医疗体系，目标是确保全国各地能够公平地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美国国际开发署与尼日利亚预算和国家规划部、卫生部、农业部、电力部、教育部以及州政府的这些部门合作，构建双边援助协议。这项协议在2020年截止。美国国际开发署代理任务主任艾伦·哈勒安说，美国认为作为非洲人口最多和拥有非洲大陆最大的经济体的国家，尼日利亚对非洲的未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美国国际开发署致力于与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应对该国的发展挑战。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